各位同学午安。我们刚刚上了很多课了哈，这是我们第三堂的 workshop。今天是由廖金红牧师他要来给我们讲，从哥林多前书来思想时代潮流中的教会所面临的问题。这个题目好像有点 serious， 不过呢，大家来这边上课一定是对这个有兴趣，所以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廖牧师。
大家好，我是廖继宏，我是在和平教会台府和平教会服事啊。那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各位来一起来思想时代潮流中教会所要面临的问题啊。那么我本来写的题目，可能大家会有点混淆，就是说教会的问题，其实教会的问题是很多。那我们现在就是说特别专注在教会在这个时代所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早上陈中兴牧师在我们在崇拜的时候，他所传讲的信息里头，他列出好多时代的一些应该要注意的事项啊。那么特别他提到说，在这个后现代主义最盛行的当中，后现代主义就是说大家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什么不可以啊。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讲人权嘛啊，都讲人权，人的权利高过一切啊，人想要做什么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啊。所以这个会中间会造成许许多多跟我们真理上有相左的一些事情。那么陈牧师也有提到说，那么我们对到底这些时代所发生的这些现象跟我们现在信仰上，特别是基督徒，你有什么面临到很难决定的事情？大家都认为对的时候，我们信主的人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是不是觉得妥当啊？这我们都是要来思想啊。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人说耶稣基督他宝贝每个人啊，也就是说他要赦免一切有罪的人，这个是在圣经上是对。但是我们通常很多后现代主义的人，有时候为了要挑战基督徒，就往往挑一个字面，人都是犯了罪，人都是有罪，然后神是有无限的赦罪恩典，有时候抓住一句话就要来解释所有的在我们这时代所发生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为什么会挑从哥林多前书要来跟各位来思想这个题目呢？我们首先我们就来想到哥林多教会嘛，我们要对它的一些背景有一个概括的了解。那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时候他在那边所建立的教会。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哥林多教会到底跟我们现在的时代有哪些相似？哥林多在当时那个时代跟我们这个时代其实很雷同，只不过就是我们现在科技发达，但是它过去科技不发达，因为那时候没有那个科技。但是哥林多那个地区所住的人种非常复杂，各地方来的人各种族类都有，讲各种语言都有。为什么会这样复杂？因为那个地方是谋生最好的地方，商业很发达，交通很便利，而且非常自由。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就衍生了哥林多这个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但是哥林多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道德比较腐败的地方，等一下我们会来看 为什么哥林多教会会道德腐败？哦，我们来看看这边，我有一张有几张图啊，让各位来看看哈。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柱子，这些是什么东西留下的？神庙哈，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这是神庙，这是因为他们当时很多的神庙，我们再来看看哈，还有他们当时说啊，商业非常发达，因为你看在19世纪那时候之前就开始造这个运河，那过去在这个地方他们就靠着水路已经有很发达的啊这种水运啊水运。来，我们再来看看，这是啊那时候你看尼禄时代开始动工啊开凿的这个运河。所以我们看看这些，表示说他们当时非常看重商业，非常看重商业。再我们看看刚才就我们看到的有一些神庙，对不对？上面那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他们防卫的一个地方，很高点的一个防卫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底下就是他们的神庙啊。好，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再来看看另外这个图啊。这是他们古代的街道，我们现在看这个好像非常的凌乱，对不对？其实啊，那个如果说恢复过去的面貌，这个是城市怎么样？一个房子挨着一个房子，建筑非常的密，等于大家都集中在这一个地方，好像我们现在洛杉矶，现在很多人都聚集在一起。好，为什么有的区域会一个高楼大厦那么多？因为大家喜欢住那里，工作方便，生活又方便。那当时哥林多就是这样，这是所以说古街道的遗迹啊，在古代街道就是可以看出当时你看第一世纪是这样的繁荣。我们现在已经过了啊19个世纪啊，快2000年的这个时候，你看。仍然可以看出当时的风貌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哥林多，我这个地方有一些简介。当时的人口有25万啊，大部分是奴隶居民，都来自各地啊，人种复杂。刚才我已经讲过了，这是保罗第二次布道旅行，人口最多、最富裕、道德最堕落的一个城市。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些东西之后，我们看看为什么这些人这个城市道德会没落会堕落，是因为怎么样？人种复杂，这是一个因素。在各国都有他们的偶像，都有他们的偶像，所以他们如果我们了解希腊文化，希腊他们是研究哲学的，希腊人很喜欢逻辑思想啊，任何事情都是要通过他的逻辑去分析。那在希腊这个地方，他们也有他们传统的那个偶像的崇拜，他们会把那个文化都带进来，带到这个地方啊，哥林多来。好，他们这边我就不再讲，有一些神庙啊，还有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叫做庙祭。庙祭。以前他们男人行淫的地方就去那个找那个庙啊，我听我们教会姐妹他们去哥林多那个地方去探索，就要去游览，要看看保罗过去他们的行踪啊。也是他回到教会来分享的时候，他说啊，真的他们那个地方那个城市有地下道，那地下道有脚印，这个脚印给你可以顺着脚印走，走到哪里去？走到那个庙，有庙祭的地方。所以他们那个当时那个环境就是一个败坏的道德败坏的地方，所以人家一提到哥林多就说这是一个什么淫乱的城市，是一个淫乱的城市。 啊，我们现在都在讲哥林多的坏哈、哦，那我们再来想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哪一个国家是不是慢慢的走向这样？
美国。
好像你看，好像我有时候比较关心台湾的一些新闻，看到台湾真的是跟我二十年前来美国之前的那个文化差太远。更何况在我小时候，等于差不多50年前，我还初中的那个年代，那时候只要说一个人去偷人家东西就不得了，或是说某某人的那个妇女跟某某的邻居在一起，哇，这个是全镇的人都怎么样，都会指责，因为消息马上就传出去。会觉得很丢脸，但是现在怎么样？听说在台湾，在美国，他们要立一个法，就是说有同居怎么样？你有第三位，有第三个哦，除了自己的配偶之外，还有另外一个
小三
啊，哦，那个叫小三，他说那个就不会列入犯法。所以慢慢呢，这个道德是越来越怎么样，越往下走。所以我们看看哥林多，好，这个是给你们再看一下，他们这个是卫城啊，那卫城就是这样，他们是一个防卫的一个城墙，好像我们过去在盖万里长城一样，只是说他们是一个防卫的地方，但防卫的地方就是也有一些庙宇啊。好，这是哥林多，我们来看看。从卫城上面刚才高处往下看啊，鸟瞰图是这样，从上面往下看一个大盆地，一个平原，他们人口非常集中啊。好，那我们这个地方看了这些图之后，我们来从哥林多教会，如果您常常啊对于哥林多前书你有兴趣的时候，你开始在看哥林多前书，你可就会发现，第一章一开始，保罗写这个信给他们哥林多教会，一开始就说他们有什么有分党的事情，分门别类，互相怎么样比较，他有分党啊。我们来看，到底他们，我们既然有这些，一定有他的特点，因为刚才我讲过，哥林多教会本身。他是怎么样？因为有希腊文化的影响很重，所以他们每个人很会表达，很会讲话，而且口才非常流利。他们一向从小就用那个思想逻辑在想东西，在口才很好。我相信我们现在如果来到洛杉矶，只要发现从国内来的很多人都怎么样？口才应该都不错，特别是在差不多在那个差不多40-50岁的这些人啊，不管男的女的啊，大概口才都非常好。但现在后来移民过来，年轻人就不见得啊，因为他们那时候有那时候的背景，他不会讲话，如果不善于讲话，可能再当代就会怎么样，会被淘汰，或是有一些事情会发生，所以每个人训练的都很会讲话，那当然是有他的背景啊。我们现在从他们的优点来看，其实优点也是缺点，优点也是缺点，他们口才很好，知识水准很高，每个人都很有恩赐，这是保罗在书信特别提到哥林多教会啊。我为什么会带各位从他背景先来看？因为从这样我们才能够思想到整个的我们现在时代跟过去那个时代，我们中间这个差距，要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来回应，怎么样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一把尺，我们要怎么来做啊？这是非常要紧。好，再来看，他们有结党、嫉妒、纷争、死肉体啊。其实这个 PowerPoint 啊， 我们都会给那个大会，那大会他会烧成光碟，只要你刚才以后做名牌拿去中心书房就可以换了啊、哦，所以你们放心啊、哦，这个就不必急着抄。我是希望等到我讲的时候，你们万一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看法可以提出来。我们这个不是又是在听一堂课，我相信大家在教会都听很多啊、哦。我相信在座的每个人可能信仰都比我还久，也不一定啊、哦。你们圣经应该认识很多，所以等一下有些问题我们都不要客气啊、哦，没有所谓谁对谁错，我们就提出来啊、哦，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啊、哦。好，那么这个地方我刚才没有提到，就是说他们信徒里头。大部分中低阶层的百姓啊、哦，信徒里头不是都每个人都是程度很高的啊、哦，在教会是这个地方是还在提醒一下，最富裕引荡堕落道德观念薄弱，这是这个教会。再来他是受到希腊文化影响最深，所以每个人就会崇尚这个智慧啊、哦，有智慧的人可能最受欢迎，会讲话的人最受欢迎、哦、所以过去保罗不是讲在责备哥林多教会吗，说你看你们是有的说你们是属保罗属阿波罗的，他就已经保罗就这样在指点他们说你们已经里面在分派，因为像过去亚波罗他是怎么样学问很好口才很好很会教导，所以自然而然那一些人怎么样就一群人哦。我们现在在今天 ABC 大会你也可以看到哪一个牧者比较有名的怎么样，哇他那一天教授一定挤爆了对不对，这个是难怪、哦、因为人就是这样，这是人免不了、哦、我们好我们再来看看了这么多这个因多的背景之后，那我们要来思想一件比较严肃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教会、哦、哥林多它也是教会，那既然有这么多问题有这么多的优点缺点，那我们要来看看神心意中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教会在这个哪个时代有什么使命，神在这个地上设立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啊？这些我们都从这边去思想之后，我们来看问题就容易了啊。好，所以我们来看教会的意义是什么？教会如果从希腊文翻译出来，是一群人一起聚集的地方，也就是说，哪一群人被呼召出来的？啊，教会不是说一个建筑物啊、哦，教会啊、以后可能你会常常听到牧者在讲道会挑战弟兄姐妹说什么叫教会，一定会听过教会，譬如说我们两个人都信主了在一起有分享，我们这是教会，在家里我们广义的来说，其实你跟家里人也是在主里头都是弟兄姐妹对不对，无论是你的孩子无论是你的配偶，只要他们都信主的，我们都可以称为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看有一些教派啊，像那个叫做什么那个没有称为牧师的啊，聚会所啊，聚会所啊，聚会所，他们有时候称自己的配偶，就说这是我的弟兄，这是我的姐妹，对不对？他不会说这是我的太太这是我的先生，他们都是用弟兄姐妹称呼、哦、所以我们在神的眼光我们都是属于他的孩子，无论女的孩子在神眼中都是他的孩子，那很自然既然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周围互相称呼当然是弟兄姐妹称呼。好，这个教会就是说一群人被神呼召出来的，也就蒙召的这些人都集合在一起，就是教会啊，就是所以教会本身不是建筑物啊， 有时候我会特地跟别人说我们的教堂在哪里，我不会说我们的教会在哪里，哦，这个观念要有时候我们稍微清楚，但是我们要习惯就说教会啊，你的教会在哪里，我的教会在哪里，严格的讲就是说应该是教堂在哪里，是不是啊？你们某某教堂在哪里，在那边聚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这才是教会。如果说那个教堂在，建筑物在，那里面聚集的人却通通不是基督徒，这样称为教会就很奇怪啊，哦，所以我们这个啊，把教会的意义我们理清楚之后，我们就比较容易再往下讲啊，哦。好，再来我们来看看教会，还有我们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啊，哦，基督的身体在以弗所书一章二三节这个地方有提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在这里怎么说明呢？他用妻子跟丈夫来比较啊，哦，啊，如果你用以弗所书啊，翻开的时候，在第五章，五章二十二节，这个地方大概有一点问题啊，哦，啊，这个地方对啊，哦，好，这里是基督的身体哈，啊，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啊，等一下我们来看，所谓身体，我们都是属于神的孩子，我们是跟他是连结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说神，我们跟基督都有连结的关系？我们有用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保罗的得救。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耶稣，用光照他的时候，耶稣问他什么？保罗，哎，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这样逼迫我？扫罗当时他也在逼迫耶稣吗？没有，他是在抓那些什么基督徒。但是我们的神会认为说，耶稣会，我们的主会说，你在抓基督徒，就等于在逼迫我一样。所以这从这个例子我们来看，神是跟我们有连结关系。今天有人对我们过意不去，我们是很敬畏神的，你不跟他计较，相信神纪念，神纪念，神看重你，因为你跟他是有连结的关系，哦，所以我们从这一点我们会得到许多的安慰。我们在地上会遇到很多不平的事，有时候当基督徒还被冤枉，对不对？有时候好心还要怎么样受罪。但是如果从保罗这样他的经历，我们知道跟基督身体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上纵使因为基督徒的名字而受到一些迫害，我们心里面会觉得怎么样得到很多安慰，因为知道神怎么样与我们同在，基督跟我们有连结的关系啊。好，那在这个地方当然我们还看到跟基督身体连结有这个关系啊，是将来这边我不解释了哈，就是说将来跟他的荣耀有份啊。再来就是说啊，这个地方这一点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哈。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那个下一个哈，啊。我们说基督跟我们的关系是头跟肢体的关系啊。头跟肢体的关系，耶稣基督他是头，我们是肢体，所以在这个因为这样的概念底下，我们是能够跟神这样连结得体运作，能够自主，哦，因为头是做一个什么发命令的指挥肢体的，总是不是肢体在指挥头脑，是头脑是在指挥肢体。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说这个关系来看，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啊。好，那我们现在在底下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再来看，到底设立教会，神在地上为什么设立教会，一定有他的目的啊。我们来看设立教会的目的， 我们来看基督的心腹啊，设立教会的目的，神爱教会，他用啊丈夫爱妻子啊这样的比喻来说明教会，丈夫爱妻子如同神爱教会一样啊。再来还有说妻子要敬重丈夫，妻子要敬重丈夫啊，这也是在他以弗所书里，哎，怎么在以弗所书里头有提到的啊。那么这个地方有提到两个，你如果翻有圣经你可以翻开啊，以弗所书五章啊25节还有五章29节，他讲了两次，讲了两次说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这里提到两次啊，两处的经文都这样讲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先了解基督的心腹，再来是神的殿，是神的殿，神设立教会的目的，为什么要把一群人召集在一起？因为这些是要我们要建造神的殿，所以在保罗又讲你们是神的殿，你看他用复数，你们是神的殿，而且又讲到就是说我们是活石，好像活的石头被建造成灵宫，有没有啊？这个是在啊神的家啊，神的家。所以再从这几处经文来讲，神是借着我们一群基督徒，一群被召的人聚在一起，为了要来成全神在地上福音的使命啊，所以神在地上设立这个教会。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教会到底要做什么，教会到底要做什么？第一个见证神，见证神，教会在地上的目的要能够见证神。那刚才我们看哥林多教会，在当时保罗眼光来看，他有没有荣耀神呢？没有，因为问题太多，问题非常多，非常多。所以我们啊，很觉得圣经很宝贵的在啊这一点在这里。有人会说，你看别个宗教的经典经文都是写正面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基督教的圣经偏偏很多负面的、凶杀的、不好的事情都记在上面？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把哥林多教会这样败坏的事情这样赤裸裸的写在我们整本圣经上面？是有一个警戒的目的，说过去你看是这样，过去的历史是这样，要后来读的人能够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啊。所以第一个是见证神啊，彼得在这个地方啊，彼得前书也有提到说要来见证神啊，在生活中显出一个跟世界分别的生活。所以彼得也讲过，你们是被选的族类，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有没有？保罗这样，彼得这样讲过，这就是做一个见证的一个啊、用意啊。再来，彼此相爱，显示我们是啊、有神的爱啊。这个地方我就不再讲了啊。他在显出神的恩典，教会可以显出神的恩典啊。这边再来，教会最大的目的是要怎么样？引未信的人来归向神啊。所以这是神在地上设立教会。好，那么教会刚才我们谈了这么多，也看到哥林多教会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之下有那样不好的见证。那么我们来看看到底过去这本圣经神有没有对当世代跟现在的世代一个警惕，有没有一个警告。我们来看啊，保罗当时对于提摩太他一个提醒，我们来看 这些我们一起念一遍好不好？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意，偏好些师父，并且因而不听其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看，这圣经保罗那时候写的这个书信，到现在过了多少年？快两千年，对不对？快两千年。你看，在这些时间，他所提的跟现在仍然非常的新鲜。现在人里面耳朵发痒，有啊，是不是？现在有没有人啊，听了很多的师父？什么叫师父？会自己觉得比神还聪明，我自己可以做出一套理论，我可以来跟神、跟圣经来反驳，甚至我可以挑出圣经的错误。啊，早上陈州建牧师不是看了一本书吗？他那个一个图片，就是说怎么样，圣经不一定正确，有没有？那本书不晓得你有没有特别看一下，就是说留意那个画面，然后圣经不一定正确，表示人怎么样，很聪明哦，会增添好多失误，还有怎么样，不喜欢纯正的道理。所以我们有时候，我发现我在教会要推动叫弟兄姐妹灵修，好像比什么都还难。我要推动灵修很难啊！我曾经跟一个姐妹，我跟她说：“说你圣经家里有没有圣经？”她说：“我没有。”好，那教会你圣经都放教会，要牧师帮你保管。我说你最好带回家。她还跟我讲：“牧师，拜托你帮我保管圣经。”我礼拜天就不要带来带去。我说我办公室不够大，好。我还不愿意负这个责任。然后我问他说，你家里有没有圣经？好，我没有圣经。我说那你六天你怎么过活？你都不读，每天不至少读神的一些话。他跟我讲说，牧师，你知道我很忙，我哪里有时间读圣经？所以从这边来看呢，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是世界这些科技、这些物质，把人的心怎么样都夺走了。啊，我很早上陈忠进牧师，他有很多资料，我很佩服，他去挖那么多资料。他说啊，现在这些的物质世界，所有的享受，包括我们在用的手机，其实这些真的是撒旦魔鬼在夺走、在掳走我们信徒的一个最好的工具。你会变成爱这个东西，所以保罗也跟提摩太讲，现在人爱世界，爱世界爱的太多了，他就自然而然就不爱神。因为世界跟神，你总是要，不可能说我爱神，你爱世界，两个一定一个重一个轻，对不对？好，啊，我曾经，啊，我是很喜欢看网络啊，尤其买东西啊，早上都被陈牧师讲中的啊，你说看啊，这个东西啊，很喜欢网线啊，啊，这个东西太吸引了，然后今天没有买，明天就再看一次。又没有买，后天再看一次，最后怎么样？会下定决心怎么样？就买了。结果等到买回到家里，真的，后来有一天家里在大扫除，在清东西，因为像我女儿要回来，要住在一起，哇，东西开始清，才发现怎么样？很多新的东西根本用不着。最后怎么样？把这些新的东西拿去送人家，送人家拿得很高兴，说啊，你家怎么做的东西真的是不要吗？我们说是多余的。这多余的是什么？是真的是从世界来的情欲。我们人都是很容易这样啊、哦、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这个末后的世代， 人的耳朵发痒，不喜欢听正道，不喜欢听真理，喜欢听一些怎么样好听的、诡异的，是不是？还有像我们现在有的人喜欢听一些八卦新闻，人家叫都叫八卦新闻，哦，好多新闻啊，他们喜欢听这些，其实这些东西你听都对你没有意义，没有，知识很多，但对你生活没有帮助，啊，好，这是保罗在当时代对他属灵的儿子的一个提醒。保罗这句话也对我们这个世代一个提醒。那我们看，现在要来看，进入我们说这时代，这时代，嗯，怎么不动了？这个拿掉，这个关掉。
好，好了。
打叉叉拿掉。好，好，好，我们这时代啊，就是我们基督徒会面临一个挑战啊，一个挑战。到底是什么挑战？因为我啊，这个我要准备的东西有时候太多，我们今天只有专注一样啊。也许这个 topic 就是说啊，你们也听多了，也看多了，但是我们还是不厌其烦的再提醒一次啊。因为最近上个啊，在上个月一个半月以前，我们总会我们有传教师会有开会，也是在讨论相同问题。讨论之后，我等一下会跟你们讲，我们有一个结论，啊，不是没有结论，我们在信仰上要一个对自己的信仰要一个告白，我信的是什么，我要做的什么，我决定的是什么，这非常要紧。好，到底有一个挑战来临，我们看，我跟他特别打626什么？这个日子你们记得不记得？这个国籍知道不知道什么国籍？
同性恋
的，这个国籍，彩色国籍是同性恋的国籍
啊，
是他们的旗帜
哦，
这样知道了哦，这是他们的旗帜，你不要也看到这个旗帜，哎呦，我要来买一只，这个很漂亮，你要回到家里就挂在门口，
惨了，
你就挂在门口，你跟他挂挂看，看会变成丑八怪，哦，这是。好，给你们看，我特别跟他打626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旗帜的时候，我们会想，我到底我是要随着这个时代呢，还是在这个时代我要表现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这边有几个调查啊，有几个调查的很有趣的这些数据啊，我们从几方面我们来看。第一个，当美国遇到刚才626这个事件的时候，基督徒的立场，我们来看，其实这个还没有出现啊，联邦最高法院还没有通过之前啊，这个机构就做了研究啊 ，Lifeway Research 这个地方，他们就做了有这样的调查，他说啊，有82%的人不认同。不正统，为什么不正统同性的婚姻呢？是当时对于新教牧师，什么叫新教牧师？你们了解不了解？什么叫新教牧师？新教的就是不把天主教放在一起，叫做新教。也就是说，所有的我们这些基督教的都叫新教啊。所以，所有的基督教的这个牧师当中，他82%，就是在2014年。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有这个同性婚姻的事情。但是再我们再来看看2010年呢，那时候比82还高，现在已经下降了，过了四年下降了，过了四年下降了。那么再我们看看这个地方哦，后来他调查之后，在白色这一个地方，他说人数越少的教会，哦，人数越少的教会，那种牧者对同性婚姻的接纳度越高。我不晓得他们这是对于那个 白人的调查比较多啊，对白人的调查。他说啊，人数越多的越少的那个教会的牧者比较接纳同性婚姻。你想想看为什么会这样？
怕没有人
啊，对啊，可有可能啊，我还是这么在想，大概怕没有人，只要你愿意都我们都欢迎啊，也不会跟你计较你是同性的或是异性的哦。这变成认同了哈，变成就是说为了一个目的他就把所有的原则都放弃了。好，我们再来看，在一般美国民众中只有 43% 的不认同同性婚姻，表示多数怎么样？认同。当我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真的是只有为这个时代怎么样只有摇头，但是有时候想到自己是基督徒的，我就摇头就算了吗？我们要想这个事情，每一个基督徒当然看到这个数据你会很伤心，会很伤心，但是我们能够做什么？这是我们要思想的。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图给你们看，这个图看这个图你会比较明白一点，就是说当人家这问卷调查说是什么改变你对同性婚姻的立场？我对同性婚姻的立场会改变的哦。第一个，这么长的，他说啊，我认识的人中有同性恋者，我的朋友当中有同性恋者，所以呢，我当然会改变我的立场，会同意他们，同情他们。另外一个呢，有的人会说我较以前更开放，我对这方面想的较多，我比较老了在这方面，因为怎么样，我比较开放，开放你就能够接纳嘛，是不是？我比较老了，反正老了我不去计较这个，大概在这个我世代要死之前呢，看不到再比这个再坏了，就这样就算了。好，都用消极的态度。再来看看我更能够容忍，还有这一点，中间这点重要哦，这是无法避免的趋势。我们回过头看刚才这个，你看年代越来是怎么样，越来越下降，同意同性婚姻越来越提高，对不对？不同意越来越下降，因为时代，然后最后看到美国是 43% 不认同，表示多数认同，所以这个地方就说这是无法避免的趋势。好，这一点你们要不要投降？既然都这样，所以现在连台湾都要再提出说同性婚姻合法化哦。台湾讲起来是一个保守的民主国家，对不对？那你大陆是不一样，大陆至少还比较专制一点，是人治，虽然他没有同性恋公开的同性在表达他是同性的，但是毕竟怎么样，他政府的手段比较狠，对不对？那些人还是会害怕三分。还有同性恋的，听说据说了他们表明如果是同性恋，不是同性婚姻哦，他只要同性恋进了那个回教国家，会遭到什么你们知道吗？会被抓，然后有的会甚至会被处死。所以你看同性在不同的国家会遭遇到不一样的对待。那在美国，我们所以我们说这是无法避免的趋势，其实这是跟那个整个的国家的掌权者有关系，他的法律制定有关系。大家看，有的人认为说这是平权概念信念，所以你看因为平权的关系，所以这些人他也有一些影响。但他说因为宗教信仰道德的概念，这个越来越少，是不是？ 所以宗教你想要反对力量怎么样？毕竟还是很有限啊、哦。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图，这个图，这个图，什么事情会左右到我们对于同性婚姻的一个左右我们的思想啊、哦？会左右我们的判断。第一个，我们来看，如果同性婚姻合法化，有男朋友是同性恋者。你看，这是同意哦，橘红色这一块是同意哦。你只要你的朋友有同性恋者，你倾向于怎么样？同意。这是调查出来的，百分比我不知道多少啊、哦。我们看这个区块是比较大。另外，如果没有没有同性恋的朋友在里头呢，不同意款的怎么样？多。所以。有朋友是同性恋，或是有没有朋友是同性恋，会左右到怎么样？我们的判断，会左右到我们的立场。好，这些我们要来思想。今天我们你们周围的人有没有同性恋的朋友？有没有？
没有，我不知道，看到别人没有，还没
有碰到啊，还没有碰到，说不定你的朋友当中有，你也不晓得，对不对？他有时候他不讲哦，但是如果说有人讲出来，万一在哪一个地方做某某决定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你的立场？这是严肃的问题。如果是你的亲人是一个同性恋者，今天要你做出一个决定，你难不难？比如说一个教会。他在你教会聚会，教会一个规定，对同性恋一个很严格的规定，你做一个会友，你会怎么样反应？当你的亲人在坐在你旁边，他是同性恋者，会不会左右到你的判断、你的立场？如果你本身又是长老或是执事，在一个重要会议里头要来决定教会怎么做的时候，会不会左右到你的立场？这个地方就是从这个数据里头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哦，给我们一个提醒。另外，这底下说，如果认为同性性行为有罪，第一个是说，如果有朋友，你有朋友是同性恋者，你看，同意他有罪，这不集中说这一块，没有罪的62%，认为没有罪的是62%。如果你没有朋友是同性恋者，你看你会觉得他有罪比较多。从这个数据来看呢、啊，你的朋友会左右到你的立场。好、哦，也许有人说啊，这是他一个参考资料，这是人家在美国这样的问卷调查，他们的这种问卷调查通常。可信度都很高，哦，可信度很高，而且他的用的这些问卷的样本都是足够采信的，哈、哦。好，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这是2014年，哈、哦，这个资料稍微旧一点， 2014年，哈、哦，天主教徒56%赞同同性婚姻合法化，福音派基督徒呢？30%，所以天主教还是怎么样？偏向于同意，好、哦，偏向于同意。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就知道，像刚才为什么刚才讲到2014年讲到那个新教，那个事情，那不包括天主教，所以我们还是像我们说多少基督徒，有时候我们要把天主教分开跟基督教。教要分开来算，这样比较客观啊、哦，而且不会好像觉得被灌水啊、哦。就像我们在台湾说信主的人，现在说已经超过2%，甚至到5%。但是如果严格的把天主教徒挪开的时候，可能比例很少，非常少，可能不到20%啊、哦。所以有时候我们看用我们的。眼光怎么样来看待天主教啊、哦？ 几点结束啊？
四点。还有半个钟头啊。3:45，
好，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好，那么已经都实现了啊。2005年加拿大早就合法化同性婚姻，那美国呢？6月26号已经通过了哈。好，那我们看到前面这样。刚才我们已经看到时代的问题，哦，我们现在纯粹我把这个同性恋、同性婚姻啊抛出来。为什么我会把这个抛出来？因为哥林多教会刚才已经讲过了，跟淫乱很有关联，而且保罗也讲过说男不应该亲近男色。为什么说不要亲男色？表示过去就有同性的这个问题，人家在2000年前有这个同性的问题，同性恋的问题，那在我们2000年后还是有，而且现在怎么把它合法化？你们觉得这个合法化很诡异的一句话啊，哦？只要人，你看过去我们说赌博好不好？
不好。
不好。甚至赌博，警察要不要抓？
抓，
要抓，对不对？但是当你把它合法化，要不要抓？
不能抓，
就不能抓，是不是？所以是这个法是按照人的需要，
不是选票。
对，对，都是为了政治。你看，在美国也是一样，为了选票。这是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啊，真的是时代的趋向。刚才讲的时代的趋势，所以我们基督徒真的是要特别怎么样，在这方面要一个超然，我们的生活要一个见证。我们纵使没办法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可以将我们自己信仰的立场站稳，不要说别人可以我也可以，但是我们的圣经并没有被改过，这个地方说合法化，我觉得这合法化就很多争议。合法化，你看在回教国家，他们一夫多妻制，是不是？他们都是一夫多妻制，那么在他们那个国家被允许。在我们这边不被允许，标准在哪里？是在他们当地的法律。法律是谁定的？人定的。那我们说同性婚姻，最高法院、联邦法院通过。所以我很欣赏耶格牧师讲一句话，他说啊，我们的婚姻是神定下的规矩，不是法律定出的规则。法律没有创造婚姻的权利，婚姻是圣经制定出来的。我非常阿们讲这句话。那么从这边我们就可以思想到，很多我们人是按着自己的情欲来制定自己喜欢的一个规条。美国真的是，所以说美国越来越堕落，真的是这样。大麻，吸大麻已经怎么样？合法化，是不是？本来是一个罪的问题，现在都合法化。同性恋合法化，同性婚姻合法化，甚至在最高法院把它制定出来，成为宪法的宪法的一环。所以这个真的是给我们看出有很多这样的不好的事情。好，那我们面对这样大趋势，我们在反对同性婚姻，我们应该怎么默认现实，顺着这个时代的潮流，还是坚守信仰，争取合乎信仰的公民权利呢？这个地方我们要来看彼得怎么对我们讲，彼得怎么对我们说， 在这里彼得这样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如果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要常做准备，不是临时再去找经文、哦、要常做准备、哦、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哦、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怎么样羞愧。就说无论我们怎么样，我们不要怕别人就不要怕别人瞧不起我们，不要怕别人因着我们的话怎么样，可能你在这害怕说啊，我也许我讲这个话会伤害到他。其实我们若按照圣经的真理的教导，我们这样来做的时候，他说只有会叫跟你过意不去的这个人怎么样觉得羞愧、哦、他说我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这是彼得彼得特别他有一个领受啊，领受，因为每一个时代，我们说这个事，像这些事情不因时代不同哦，时代一样哦，时代不一样，但是所发生的事情怎么样都相同，都相同啊。好，我们来看一个退休的牧师他怎么说啊。这个是不是牧师的大主教啊，彼得 Jensen 啊。他说教会包容同性婚姻等于改写圣经，改写基督信仰。这是大主教讲的啊。那另外福音派，我们看这些哦，你们应该看一看哦，到底你有什么思想哦。福音派的领袖啊，他最高府啊要无权取代啊这个婚姻啊。啊，美兰浸信会这边讲，在华盛顿邮报上他说，最高法院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最高法院不可以把耶稣带回坟墓。拿撒勒人耶稣今天还活着，他仍然呼召这宇宙投奔你他的国度。啊，我们看到这些可以发出这些心里面不满的话，但是我常常在讲，我在思想一件事，我说其实这些领袖们对美国都影响很大的，像格里纳先生，他以前登高一呼，连那个政府总统一直到幕僚都战惊害怕的，但格里汉姆斯那么老，对不对？那么老，其他的这些福音派领袖讲出了这些很正确的话，但是却没有办法在这个时代好像以利亚一样做出一个能够改变这个环境的有影响力的人。好，好，我们看看我们的原则。所以我们当然也，我们需要有我们的原则，一个不妥协、不放弃、不偏激。等一下我们会来看我们啊台股的回应是怎么回应哈、哦，等一下会带你们看。好，这是对的哈、哦，我们不妥协、不认同的意思哈、哦，但不放弃。我们对我们的努力、对信仰的执着，我们永远是站立啊、哦！我们要坚持一夫一妻这个制度啊，特别在社会上是不会有什么，你如果没有在教会生活，不会觉得有什么很厉害的关系。如果今天在教会里头，一定特别是牧师们。还有长老执事们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人家来借你教会，要来同性要来举办婚礼，你借不借啊、哦？这一个问题，来要求牧师，比如说刚好你的会友，你本来不知道他同性恋，突然间才知道他是同性恋，要来找牧师证婚，怎么办？会不会遇到问题？你不可以说我不跟他证婚，他可以告你啊！啊，最近就有一个例子，啊，就有一个例子，我大概没有写出来， 耶和牧师就被抓去关了，没有关很久了，再关几天。好、哦，所以这个事情我们都会去遇到的啊、哦，会遇到的。好，我们来看，这回是啊、德州啊一个新送的一个牧师啊，他叫做 Brian Houston 啊，他讲什么话呢？他说、啊、他尊重每个人，当然这个牧师是他们教会很大很大的啊，很大的教会，他尊重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生命决策权，而有权追求幸福，至于他则是依据自身的信念来传扬与教导圣经。最后他提醒所有人，耶稣来的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救死世上的罪人。好，当你看到这个最后一句话，会不会好像他对于同性恋有一个保留，有保留嘛、哦、你看一个教会教派，这个教会他们是上万的人、哦、他居一个牧师，他讲的话对当时的社区有没有影响？有影响。所以我们来看他有什么决定呢？他后来啊、哦、后来他在他们的教会接纳同性恋者，但是只有不准许他们参与圣公，其他都可以。那我们也要看，我们并不是说要把这个同性恋者就把他赶出去啊。坦白讲，我们也没有权利把他们赶出去。如果说他们来到教会，你说问他，现在进到哪个教会，你会第一个问他，你的性别是什么？后来问他，他说我是第三性别，现在叫第三性别哦。现在叫第三性别、哦、
不男不女啊，
对啊，
对
啊，
啊
啊，现在就说我讲的就是说那个进来的人、哦、进来的不管他是信徒非信徒，只要进来的，有人会问他说啊，要填资料嘛，对不对、啊、填性别啊，有人说，譬如说他随便可以填第三性别，你说这是什么？你有没有填错？
对啊，现在都有
这个，有啊有啊。我跟你讲，现在就是说，很多机构已经开始，美国很多机构已经开始注意这个事情，就说我们性别这些男女有没有？现在多一男啊，多一个第三性别。所以整个的环境是这样，啊，整个环境是这样。好，那么刚才我这个把这个教会，他这个牧师他所讲的，大概我们是给我们的一个思想，啊，给我们一个思想。好，我们来看保罗对于这个同性他怎么讲呢？我们从保罗的观点，我们来看一下啊。保罗他说，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其实娈童是什么？就是那种我们说娼妓，他是不是他这个妓叫妓男，不是妓女，是妓男啊、哦、啊，男妓就男妓啊，对，这个叫男妓啊、哦，青蓝色的是什么？同性恋的啊。哦，你们都很清楚，所以你看保罗当时在讲这个东西啊，其他我们就不要讲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是这样在讲，说你们现在已经成信称义了，这些东西你们应该怎么从你们生命当中要洗涤干净，要远离掉。有些东西啊，其实是我们意志上的决定，不是说我基因就是这样。早上也讲基因嘛，不是说我基因，把什么事情就赖到基因、哦、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都是你意志要决定我要不要，你意志如果妥协了，当然你就顺着走、哦、好啊，那这个你们可以，我将来你们如果拿到 PowerPoint 的，你自己去回去去翻这些经文、哦、我们在这边就不再多讲、哦、好，我们来看台府教会怎么回应、哦、因为每个教会，如果我们这边在座是都属于台府的嘛、哦，教会要有一个信仰的告白，但是我们现在感谢主，我们有总会。如果人家问你信仰告白，我们都推给总会。我们总会有什么东西出来，我们就按照总会的规则来做。我们的责任就怎么样，是少很多了，总会就承担很多责任啊。好，所以陈敏金牧师在起草当中，这草起。他这个信仰告白还没有，对于同性恋的婚姻的回应还没有完完全全 announce 给中地方教会、哦、啊，这个是我从他们那个法规里头摘录出来、哦、法规台湾法规，他有摘录到一男一女是婚姻家庭的一个原则、哦、这个第一个我们坚定这个原则，婚姻是一男一女、哦、那第二个他说啊，接纳、哦、接纳会由聘请职员同工组织典礼提供、啊、服务或借用场地时，都坚持依照圣经的教导的原则，所以主持圣礼如果按照圣经的原则，可不可以为同性恋不是一男一女的主持，应该我们不做，我们不做啊、哦。所以不合乎圣经教导的，我们都不提供。而且是受聘的啊，职员同工违反圣经原则者，本会有权不予聘任或给予啊。啊，不予啊、哦，啊，这个予写错了，对不起，谢谢你就。好，我再来看看、哦、再来这个台府地方教会的会友入会的条件是尊重台府会总会会章和神学观点的准则、哦、我们台府、教会的法规这是早期就有了、哦、早期我们的法规这个是2001年那时候就定出来的、哦、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修正、哦，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既然有这样，我们看啊、哦、总会有这样，那我们每个人对于这个从哥林多前书保罗的教导一直到我们现在遇到社会时代的问题，我们个人的回应是什么？所以我还要再问一次，你的周围有没有同性恋者？有的话我们的立场是什么？已经要常做准备哦、啊、要常做准备，你不要以为说不可能不会有，说不定哪一天你刚好是你的好朋友做同性恋者，你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就要常做准备，跟彼得所讲的，你要把一个真理放在心里头，同时我们爱心活出很重要啊。上次我们在开会，所有牧者在讨论的时候，大家提出很多问题，但最后一个结论，同性恋者，我们不管他是不是同性的，我们进到教会，我们用爱心爱他们，这是一个原则，很重要，爱他们，你爱他们才有可能带他们，如果你不爱他们，你不可能带他们，如果能够带他们一个人能够得救，你看是不是就减少一个同性恋者？如果能够神改变他，因着你的爱的付出，神的灵感动了他，他自己能够对神来改变，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不要相信神的能力那么有限，我们是愿意来带这些人。那我们个人，我们啊，这个地方我会给你看三个图，什么叫做属血气， 什么叫做属肉体，什么叫做属灵的。我们来看这个啊，这个是属血气的。什么叫属血气的？他把基督放在生活外面，等于他是不信的人，一切是他自己做主的，叫属血气的。另外一个呢，属肉体的什么啊？基督给我参考而已，但是我还是做主，我是信主的人，我是信主的人，但是我还是自己做主。另外一个属灵的人呢，不但信主，而且是什么？让基督做主。好，再看一次啊，这是属血气的，这是属肉体的，这是属灵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属灵的人啊，希望我们自己本身要做一个好见证，让我们的见证能够在这个世代做一个好的影响。我想今天我们先就到这里啊，底下还有一点点我就不再讲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时间里头能够简单的将哥林多前书啊上面所描述的当时代的问题跟我们这时代的问题做一个比较。主啊，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没有新鲜的事，过去的败坏在今世代仍然存在。主耶稣，求你带领你的孩子们在这个世代能够成为光，能够成为眼。主啊，叫我们能够因着我们的见证来感染我们周遭的人。主啊，求你特别带领我们，让我们有活出主你给我们的爱心，来关心我们周遭的人，无论他是同性恋者，主啊，我们都能够用爱心来接待他，以至于啊，将他能够带到主你的面前，被主你圣灵来感化，让这个世界少一个罪恶，多一个基督徒。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看见，也有这样的负担，让我们今天在学习你的话的当中，我们能够常常警醒在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为今天在这里课程能够这样的来分享，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主圣灵继续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家庭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
他们出来讲是没有那个影响力，就是觉得现在好像那个政客的影响力比那个，
对呀，
除了。